好，感谢主啊，觉得讲得非常好，全身都没声音了。我觉得就是说，怎么讲好像其实只离开一周，好像有三周没有经文啊。我在家里就等候神，我就说，哎，发现两次经文都不一样啊，有可能那一次没有，是不是神还有呢？我就再一次的来问了，幸亏问了，幸亏问了，要先打11月9号的吧，对不对？哎，对。好不好？好，我就在想啊，我在想我自己啊，我在想的话呢，因为这一段时间我们要开始，学谦卑啊，我觉得对我们在座的，对我们，对我自己啊，都是有很多很多的光照，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啊。但是作为我自己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有一点感恩吧啊，不管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啊，前段时间。孙香在国内的网上上课啊，他那天说，哎呀，他说他没什么分享的，然后他想分享一下，到以色列啊，因为宣教嘛，在中国宣教，然后我说可以让我帮你来分享，正好有一个开启。后来我就跟他分享以后，就发现其实我们生命当中啊，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蒙蔽啊，这个蒙蔽呢。使得我们呢很多的时候的话呢没有办法认识自己，没有办法认识自己啊，就像刚才陈辉牧师说的，每一样事情其实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你要想想，你要想保存什么你都保存不了啊，你只有靠神来帮你保存啊，你所做的一切其实真算不得什么，但是问题在就是说神他来保存，神的恩典来托住啊！我相信我就是说，我觉得我的生命就是常常就是有很多的撞击。这个撞击的话呢，我觉得是不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时间不够了哦？2018年这个时间好像在不断的向我们靠近，向我们靠近啊！我自己也在这个里面啊，就是说真的要感谢神。我觉得我自己的老我也是很强的啊，那时候骄傲肯定是有的。那不能说没有的话，那简直是瞎眼的。所以我在想，我就在看神怎么在我生命当中怎么来打破这个坚固的营垒。因着骄傲带来的那些拒绝的伤害，然后就是带来的背逆反叛啊，这个里面很强的啊。我就看到神怎么来遏制我里面的这些东西在我的里面。我发现每次来的时候的话呢，我就发现神怎么来遏制呢？就是说有一个内在生活。确实，我不管我多生气，我多么的愤怒，或者我多么的，哎呀，神常常把我放在这个里面。有时候我都问说，神呢，你为什么要把我放在这里面？啊，但是神说了一句很属灵的话，他对我说了一句很属灵的话。他说什么话？他说你可以帮助他。哎呀，我说我自己也都破碎都来不及，我还帮助别人啊？有时候我就觉得神把我放在这真的很可怕啊。然后我就想，我就说我怎么样来遏制我自己，我就怎么样啊？就像刚才陈辉牧师说的，很容易平衡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看到别人的刺，你要知道你有良木。你再大的愤怒，你要祷告求神，你到累死来，一定等到什么时候？等到神对你讲话，给你答案，给你答案以后，你才能怎么帮助那位彼此？这是团队的建造，彼此怎么样才能把那个和他一起来把这个刺拿走？因为这个刺不是个人的。不是说你这一个人好像出了一件事情，好像这个刺显得很突出，其实每个人都有这个刺，包括我自己在内，不光有良木而且还有刺啊，不控告任何人啊，不说任何人，就是什么，就是彼此来建造这个团队。我觉得这是一个团队的建造，这个经文我觉得是一个团队。那我自己的话呢，很多的时候放在这个环境里面，刚才陈牧师也讲了啊，就说都是别人的错啊，不是自己的错，那这就很可怕了。那这个就像谦卑佳木师所的，你的压力会越来越大，你到后来怎么样，你就不想干了，你确实不想干了，因为太难了，你都没路走了，神就把这样的压力不断的放在你的里面啊。为什么？其实他的目的是要光照你，是他要建造你。你看很多世界的一些伟人呐，他们那个事工多么荣耀啊，但是你突然有一天听到他怎么会跌倒了？为什么？ 其实你比那个事工更重要，神看你看得比那个事工更宝贵。为什么？因为他希望你的性情跟他有份，他不希望你跟他同时同工，但是不能存到永恒。打个比方，我们一个事工的话，你做得非常好，但是你的骄傲也特别的强的话，这个事工就怎么样啊？就归零了，就清零了。耶稣不愿意这样，他不愿意你这样，他就怎么样呢？很多的时候没有办法，他就来破碎。哦，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我要是遇到一个难处，我觉得当然我不是每一样都那么多的时间来，除非打得我受不了，我一定要在神的面前等候。这就怎么样遏制我里面的这个很强的这个伤害带来的悖逆、不满、抱怨，这里面都有，还有彰显骄傲，什么都有这里面啊。怎么样你就等候神，这对你的老我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你等候神，然后神就怎么样啊，来开启你，你就可以降服下来。这时候怎么样啊，神就掌权了。神一掌权的话，你就有智慧有胆量啊。你不要觉得很离谱，你不要觉得别的罪我肯定没有这个罪，我有时候也觉得不应该有这个罪，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你要想想，你回去等候等候神，看有没有，不要觉得太好，还真的有啊。怎么样啊，你的老我你的骄傲就不断的降服，你只能在神的面前来对付。你所做的一切真的只有把荣耀，你能做什么的话，你真的把荣耀归给神，因为那是恩典。要靠我们自己的话，我们真的很多都是败坏啊，就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来做。所以我非常非常感谢神，我回来以后也听了邓荣的讲道，也听了两个小时的分享，我觉得都讲得非常非常好啊，所以也很激励我啊，也很激励我，好不好？我们这个是因为我走之前的话呢，我就希望有一些医治，后来就没有来等候经文，后来我发现再来问神的话还是有经文，好不好？我们把这个经文读一下啊，来，罗马书8:13，我们一起来。
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
阿们。
阿
们。我发现这一句怎么来落实，就是人家大大的冒犯你的时候，因为神他给你的环境是量给你的，不管是你的先生也好，还是弟兄姐妹也好，还是你工作的岗位也好，还是你的儿女也好，怎么样啊，他就是量给你的，他就是那样精心的量给你，就是为了要塑造你这个器皿像基督的品格啊。我发现这个经文说的特别好啊，幸亏没有 miss 了，要不然的话我就忘了问了啊。他说你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你只要顺从肉体，这个肉体在我们的里面是很多的谎言，让我们的肉体可以起愤恨的，还以为是义人，其实是肉体啊，很厉害的肉体。若靠着圣灵，你只能靠着圣灵才能致死这个肉体啊。这个肉体不是说很软绵绵的，你人很谦和啊，很不是，是你灵里的那个很深处的那个悖逆，很多的时候可能你都不太清楚。所以我在网上上课的时候，我上课就是说，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一个蒙蔽的里面，这个蒙蔽是怎么蒙蔽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大概，你想想你们每个人有没有什么优点，你值得骄傲的那个地方，你一想到这个你就觉得可以竖起大拇指的地方啊，你想一下，或者我比他强，我的长相比他强，我的儿女比他强，或者我的事工比他强啊，或者我比你更聪明啊，或者我很会读书，或者我很会挣钱，各方面都有，我们这里面所有人都有啊，做生意什么各方面都有，就是你要想到那个，那就是你虚假的避难所，那就是神要被打破的。你以为你总想活在你的最感觉最能夸口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神要打破的。但是往往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不是故意的，我们故意的要活在那个里面的，但是神常常来撞击这个的时候呢，你要想到神这个时候他在做什么，所以你要更多的来等候神。还有你看啊，后面说的更加的那个啊，好，我们一起来启示录3:18，北气，
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 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用满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
阿们。所以神也劝我们每一位啊，买火炼的金子，让我们属灵的生命可以富足起来，又买白衣，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的羞耻的，我们里面的那种尊敬、那种嫉妒、那种骄傲到了一种程度，但是神怎么样，神还是用怜悯来拖着你，但是他也不断的让你学功课，让你的爱不断的扩充啊。所以你要来火炼的金子，你真的要来付这个代价。你以为你好像很美丽，但是你要知道神把一恩典从你身边只要稍微挪一下，你的羞耻不得不露出来，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只是你不清楚而已。所以要求神给我们恩典啊，为每一个环境来感谢神，为每一个环境来等候神。你要是不等候，你的老我会越来越强，所有的事情都是别人的错，不是自己的错啊！你要怎么把你那个强大的老我拉下来，你就是等候神，听神怎么讲，然后你再怎么讲。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要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你真的到神的面前只有怎么样，只有等候神，你的眼睛才会擦亮，你才能看到你是什么样的光景啊！求神来给我们恩典，好不好？来放到下一个啊。好，还有一个，好，还有这一个，好，罗马书八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欠这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我们不欠他的，啊，我们的愤怒，我们的不满，有不有会很难免的，我们的骄傲自己都是很难免的，但是怎么样啊？我们等候神，求圣灵来打破这一切。我觉得这个内在生活真是帮助了我们，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神，我们每位现在这样教会大面积的铺开就是内在生活，在内室里面。什么叫内在生活？就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啊！什么兴旺？你要在你在内室里你要兴旺，在外面你要就看出你内室，在外室，在营外是什么样的状态，你跟人一碰你就知道啊，你的状态是什么？是基督兴旺了，还是你的老我兴旺了？这是内室的功夫，要求神给我们恩典。好，第二个就是启示录八章九节，预备起。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当时我在想，这俩经文怎么搞的一块啊？我都有时候很难。很难，我这段时间看了一本叫什么书，他那个经文查出来也是两个，我是怎么都看不懂啊。但我发现是你要求神开启我们，一个讲的肉体顺从论，你看这个是讲到物质，就是讲到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海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就整个大自然被破坏啊，船只啊，人所劳苦的都已经啊，这时候审判其实已经开始了，这个世界的审判已经开始。好，再下一个好不好？下一个。好，再看这个啊，那就是罗马书八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感谢神啊！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样，我相信可能圣灵还是要对我们讲话，让我们知道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不管是什么样的光景，在幕后这个灾难的起头也好，都揭开以后，我发现我们要求圣灵来印证我们里面是神的儿女，靠着他的大能大力啊，胜过这一切的患难啊，灾难也好，各样的啊，好不好？来下一个，就是启示录十三章十四节，预备起。
他已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又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
我都不是很清楚这一句，等会只有等牧者们来解释。我觉得这个他已赐给他权柄，在受的这是仇敌，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黑暗的权势，一个很极强的权势，被打过，但是后来又再一次的话呢，再一次被兴起，或者是什么仇敌，或者我不晓得什么灾难啊，使得他再一次可以，而且可以迷惑地上的人 可以迷惑很多人，可以说是迷惑很许多的人。我相信那要是不信主的就更加的迷惑，那完全就丢在这个巴比伦的大城里面了啊！说要给那受伤受刀伤还活着的兽还做个像啊！我觉得这都是一些末世的奥秘，我不知道周是怎么来分享的，我把时间交给他。
我今天就准备来分享这两句经文。前面的那个经文，他们两位牧者都分享得很好，就是这两段经文的一个题目呢，就是得胜者的预备，我给他取一个题目叫做得胜者的预备。那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末日到逼迫的要害，就是启示录13:14，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无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我们读启示录13，我们就知道这一节经文他讲到的是末日大逼迫的要害。这里的这个他呢，是指的这个地里面上来的兽。所以呢，有两个兽，13里面讲到两个兽。第一个呢是从海里面上来的兽，第二个呢是从地里面所上来的兽。这两个兽呢是不同的，他们跟撒旦呢一起呢就组成这个撒旦的三位一体了，就是这个从海里上来的兽呢就是敌基督，这个敌基督呢它的特点呢就是说它有政治的权力，它是全球政治上最高的权力，它是敌基督，所以呢它被打伤了，致死了，又从死里复活。那么呢，就是意思说，他的政治权力曾经有一次彻底失败，好像已经被打死了。但是呢，他又能够登山再起，他成为全世界这个政治权力的高峰。这样的一个敌基督，他会成为这个将来冒出来的这个海里面的兽是指的这个政治的这个权力是指的敌基督。但是呢，这里的这个他呢你读这个启示录13呢，是讲到从地里上来的兽。这个从地里上来的时候呢，你看到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很像羔羊，但是说话的时候呢像人，它的样子像羔羊，就是说它跟耶稣基督是很相像的，但是它说话呢就像一个像龙。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呢？假先知。因为它像羔羊，就是说它是一个专迷惑人的，它是像羔羊一样就是说他是一个假先知。所以呢，这一个敌基督、假先知和撒旦是三位一体的，这个魔鬼三位一体，这个在这个末世大灾难当中他们要冒起来。那么他给这个人类和这个神的子民有什么样的大逼迫呢？他的最大的逼迫呢，就是说他要通过政治权力这个逼迫、强力的手段和这个哄骗、迷惑、欺骗、欺哄、谎言这个来迷惑人。他软硬兼施，就是说硬的就是军事的力量，就是逼迫让你杀掉你用强力这个是硬的。软的呢就是迷惑，讲似是而非的这个道理、谎言来迷惑人，这个是假先知做的。那么呢，这一个在这个软硬兼施的这个面前能够站立得住，他就是得胜者。所以呢，这一个他是指的这个海地里面上来的兽是一个假先知所以呢，这个假先知赐给这个敌基督的权柄敌基督把他的权柄赐给这个假先知。这个兽呢，就是指的这个海里面上来的兽，就是在敌基督的面前呢，他能够行奇事，就是说他这个假先知呢，不光是说说而已，他还有非常大的这个邪恶的能力他能够行奇事所以呢，他又能够迷惑人他但是他的要害是很清楚的，他不管他怎么迷惑人不管他讲什么谎言似是而非的话，但是他的目的是一个，就是要造兽像，就是要为这个敌基督造一个兽像，然后呢，要全世界的人呢全部都拜这个兽像，如果不拜他就要杀害你，如果你拜了，那么你就跟他一起灭亡，你就从这个永生那个生命册上面就被涂抹掉了。所以呢，在末世的大逼迫的面前呢，就是说人类和神的儿女都面临同样的一个选择，就是要拜兽你可以免死， 或另外就是什么殉道啊，你就得胜啊。如果你拜寿的话，你就从生命册上被涂抹掉啊。如果你不拜寿，你就要被杀掉杀头啊。这样的面试这个考验要临到人类，要临到每一个神的儿女。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末日到逼迫的要害啊。这个就是这个经文告诉我们的，暂时讲到这里。下面我们来看第二个方面，就是神儿女得胜的关键啊。神的儿女怎么能够在这个末日到逼迫当中得胜呢？那么它的关键是什么呢？这里讲到这个罗马书的八章十六节，就是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啊。这个经文要成为我们得胜的关键啊。这里呢，为什么这个经文成为我们得胜的关键呢？它首先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要得胜，有两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呢，就是我们的信仰必须要进到心的层面 heart 啊。所以呢，我讲过，这个人呢，他是有三个层面，我们的信仰也有三个层面。第一呢，就是思想，啊，你的思想是决定你这个人，决定你的行为，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呢，就是你的行为，啊，你的行为也是决定你这个人的。那么呢，还有第三个层面，就是心的层面。啊，所以我们的信仰呢，这个我们在前一次学过这个经文的时候已经提到过，我们就不再提了。但是我们只是要说，在末日大逼迫当中要得胜，一个基督徒必须进到心的层面。凡是在思想上层面，就是说你懂很多圣经，你的神学考试每次都是100分，你的这个信仰告白都是正确的，那个是不能在这个末世大灾难当中得胜的。但是那个是必须的，那是不可少的啊，否则你在那一个层面出问题了，你受迷惑了，你也会失败。但是你只有这个层面是不够的。第二呢，就是行为的层面啊，你还要把你的信落实在你的行为上面，透过你的行为表现出来，这个第二个层面。你做到这第二个层面，还不能够在这个末世的这个大灾难当中啊得胜。那么呢，你必须要在这两个层面之上，还要进到心的层面 ，heart 的层面啊，这是第一个。只有进到三层楼，就是思想、行为和 heart 心，你这样你要进到第三个层面的这样的基督徒才可以得胜。第二个要点呢，就是圣灵，必须要依靠圣灵。没有圣灵，光靠读圣经知识，光靠你自己的行为是不能得胜的啊。在末世大灾难面前，我们面对的是撒旦的三位一体啊，撒旦、敌基督和假先知都要出来。我们怎么能够胜过这个撒旦的三位一体呢？我们必须要依靠圣灵。啊，圣灵进到新的层面，从新的层面里面跟依靠圣灵啊，我们才可以来啊得胜。那么呢，这个他这里讲到这两个新的层面和依靠圣灵这个里面呢，他讲到啊，在这个三个要点啊，他是要进到新的层面依靠圣灵，然后呢他又分三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呢，就是我们要有灵里的确据啊，圣灵跟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他是告诉我们，我们要有心灵的确据。这个心灵的确据意思就是说，我是神的儿女吗？你凭什么知道我是神的儿女呢？你说我信主了，受洗了，我领圣餐，这是神的儿女啊？这个是神的儿女确据吗？是的，这个是某一个层面外表的确据啊。你受洗了，你领圣餐，哎，你是神的儿女了，这个确实是一个确据，这是一个外表的确据。还有呢，哎，我参加教会生活，我每一个主日我都参加主日崇拜，我也守十一奉献，这也是一个层面，是一个行为的层面。但是这两个层面是不够的，你在这个大逼迫的面前，你要得胜，这两个层面的确据是远远不够的，是肯定会失败的。你必须要进到一个心灵的层面，你从心灵、从圣灵和你的心里面知道你是神的儿女。那意思就是说，你不光是头脑的意识层面要知道你是神的儿女，而你是要从潜意识、灵的层面你也知道是神的儿女，这个是有区别的。我举过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都可以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成为神的儿女了。但是呢，你现在医生告诉你，你得了癌症还有三个月，你怎么想？ 现在告诉你，你失业了，你怎么看？啊，你现在遇到很大的一个失败，你怎么看？你还活得像神的儿女吗？这个才是考验你潜意识，从灵里是不是你知道你是神的儿女，你知道吗？就像这个所以我们要知道你我这个层面里面，第一件事，灵里的确定知道你是神的儿女，你是从潜意识里面都知道你自己是神的儿女。那么你遇到反应的时候，你的从里到外都是一致的，不是说头脑知道是神的儿女，遇到一个事情反应出来完全是像个叫法子，完全是个孤儿，没有任何依靠，恐惧惊慌失措，没有安全感，全部控制你，那你一定失败了啊！所以你在灵的层面要知道你是神的儿女，这就是圣灵跟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是第一个要点。你要知道你自己是谁，而且是从灵里知道。第二件事情就是灵里的分辨，你要从灵里面知道啊，就是认识神，你跟神有一手的连接，一手的认识，真认识他啊！你必须真认识神。另外呢，你还要能够分辨谁是敌基督，谁是假先知。你要从灵里面能够把这个神跟敌基督、假先知分辨出来。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这个敌基督、假先知，他们是非常熟圣经的，他们比你熟悉圣经多的认识的多。所以他们非常会欺骗人，哪怕你非常懂圣经，你也不能够分辨啊，他那个似是而非的那种错误的谬论迷惑出来，大部分的神的儿女都被迷惑了，连神学家、圣经学者都被迷惑了。二次大战的时候，多少德国的神学家，多少德国一流的圣经学者都被希特勒迷惑了。事实证明，在这个末世真正的敌基督出来的时候，假先知出来的时候，更多的神学家、圣经学者都会被迷惑，还不要说一般的牧师和这个会众。除非你在灵里，你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认识圣灵，你能够听他的声音，而且你在灵里能够分辨出谁是敌基督，谁是假先知，他的谎言在什么地方，你真的知道这个圣经的这个真意，那么呢，你可以胜过这个迷惑啊，他迷惑住在地上的人，啊，你就能够分辨，所以这个叫做灵里的分辨。第三呢，就是灵里的刚强，啊，你能够分辨，你还有刚强啊，你还能够站立得稳呢，啊。所以呢，这样从神那里，你能够得到勇气，得到殉道的恩膏。那么呢，你有了这三样，啊，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这三样，为什么要圣灵跟我们的心同证，是我们是神的儿女呢？这个是在末世大逼迫当中得胜的关键。那么我们现在第三个方面就是，现在我们就要预备，不要等到敌基督出现的时候啊，我再来预备，那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我们现在就要预备，我们要珍惜每一天，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的机会，来训练自己，在这个三方面来训练自己，我们才可以在末世的逼迫当中得胜。这个不是一个儿戏，不是开玩笑的啊，所以必须要非常认真的，非常就是认真的人呢啊，他现在就可以来预备，那么呢，我们才可以预备好。现在我们就要知道自己是谁。如果你满身的伤害，你现在得一致啊，你的心和脑是不一致的啊，你脑知道是神的儿女，心里面并不像神的儿女，完全是孤儿。你现在要预备，知道你是谁，在灵里你就要学习知道自己是谁，现在就要预备，现在有个过程啊。所以呢，你现在你就要知道分辨，学习分辨啊，学习分辨，学习认识神，学习得到神启示性的话语，学习分辨什么是谎言，什么是非神的信念。我们现在就要学习来分辨，我们要抓住每一个机会来学习啊，只有那些认真学习的人，他才会提高他的分辨的能力。那么呢，另外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每一天呢都要来操练啊，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神都会给我们的操练的啊，我们要来操练啊，各样的操练能够把我们的信仰活出来，来对付我们的肉体啊，致使我们的肉体活出基督 啊，他谦卑、柔和、顺服这一些，我们现在就要来操练，啊，特别是那一种啊殉道的恩膏，那一种勇气，那种胜过这个逼迫的那种勇气，我们现在就要操练。我们现在怎么操练呢？在小事上，你就不要妥协。如果你在每一天的小事上你都是妥协的，那么在这个敌基督要你拜兽像，在生死的这个考验面前，你一定是失败的。你连这么小小的一个妥协，比如说十一奉献，举个例子吧，连十一奉献你都做不到，那时候要你的命你还能够做到啊？肯定你是失败的。所以我们从今天小事上就要来操练啊。所以我最后提一下，就是说在这个回家，这一次耶路撒冷的回家，它里面有一场就是讲到一个访问一个国内的传道人，他是怎么样，他原来就是在活在恐惧的当中，他任何时候开会他从不敢把他的包裹把他的行李拿出来，他也不敢把他每一次刷牙以后要把他的牙刷收好放到行李包里面，他就是在惊恐当中生活。他怎么样通过回家胜过这个他的恐惧，然后他得到了殉道的恩膏，然后神派领他到这个到监狱里面去，跟那个监狱里的犯人去传福音。哇，无论那里有很多的高官还是什么人，他就是说因为他曾经恐惧过，他知道他经常住到监狱里面，所以他知道住到监狱里面是什么味道，他也知道那个监狱里面的绝望，他也知道那个恐惧是什么味道，然后他靠着神胜过了这一切，然后他有了殉道的恩膏，所以他再跟那些犯人传福音的时候，非常大的果效，神大大的使用他。所以我听了以后很受感动，赶快趁着午餐的时候请他来为我祷告，把这个殉道的恩膏赐给我。我盼望将教会每一个神的人现在就预备好成为这个得胜者。好，谢谢。
好，在幕后这个敌基督的大逼迫当中，一个就是硬的逼迫，一个是软的欺骗，所以这两样都要学习来怎么来胜过。啊，这次这个周牧师他不是啊，这个有殉道恩膏的这个叫国内的这个，他请他来为他特别的来按手，跟他来传递这个殉道的恩膏嘛。其实我们确实要在这方面来思考，要来学习操练。我记得我们前几年前到河南被抓的时候，就是周牧师被抓审问4个小时，他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他是应答有如。哎呦，我发现他面对这个逼迫的时候比我强，我当时已经有点紧张了。所以但是呢，神也特别怜悯我，就没抓着我。所以本来说把他审完了审我，最后呢审完了这个审他时间太久了，可能搞得很晚了，那个人就没时间了，就把他这个就结束了，所以把我就放过去了。所以我知道神是跟我量跟我的这个环境，他知道我还没有 ready， 是不是？我对这个逼迫也好，对这个被抓也好，我可能像那位弟兄一样，可能也是很紧张的。所以我想呢，就是要神特别的给圣灵，要特别的来更新，否则没有人不怕死。所以不怕死他是有个恩膏的。所以我想呢，就想这个就是要刚才周牧师也特别分享的3个层次哈，就是我们要跟神之间的，第一个是思想层次，第二个是行为层次，第三个呢是那个心的层次。我觉得我们呢，包括我本人，我们大部分处在一个思想层次，我们行为层次都很少，心的层次就更差一点。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群体，我想应该是一个普遍现象，但是各有参差不齐啊。所以思想层次呢我们就懂很多，行为层次还不仅仅只是服侍，行为层次是你领受到神的话语以后顺服这个话语的能力，就是顺服这个神他的旨意，他不仅仅只是说我带个门徒，我带一个小组来服侍，他不只是这个行为的层次。所以新的层次更是我们这个群体比较缺乏的，那就是要靠内在生活来弥补这个缺陷。现在时间真不多，因为时间真的是一天一天的数过来，一月一月的数。离2018年，昨天我在张红小组也分享了，就是确实2018年这个数字也应该是有原因的，就是以色列复国1948年，所以那这是那个无花果发嫩长叶的时候，所以一个世代没有过去，一个世代就是70年，所以48年加70年正好2018年，所以以色列复国到一个世代没有过去，人子就到了，所以2018年是否是真的就有这个可能性？从这一段经文来讲，这个可能性还是挺大的。 所以也就是说才几年的时间，一天一天，一个月一个周一周，我们不要浪费，所以确实是要抓紧时间来装备我们，来预备我们自己。好，感谢主。我们来下面有没有弟兄姐妹愿意来分享，我们选一两个愿意来，今天有特别感动啊，愿意来就着今天的信息来做一些回应分享。赵立兴。
好，感谢主，就是借着周牧师的分享给我以后一个努力的一个方向啊。因为我现在我觉得好像是也算比较追求，而且就是服侍神的时候我也不觉得累，但是呢这并不能保证我在这末世的时候能够得胜啊。那么现在就是说给我一几个方向呢，就是努力的方向。第一个就是说周牧师讲他这个殉道的恩膏，因为对这个敌基督的啊，尤其是海里上来这个兽这个逼迫啊，甚至是说要你的命，或者说有强权，或者说逼迫大逼迫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就需要一种殉道者的恩膏啊。那么现在呢我就要开始预备付代价，要舍得付代价，然后呢有这种预备殉道这种恩膏在我的身上，才能胜过这个从海里上来这种兽。那么第二个就是说从地上上来那个兽啊，地上上来的兽呢，它是又是比如说它很温柔很谦卑，但是它有极具有迷惑性。那么这时候呢我读的圣经呢我觉得也不少，但是呢跟刚才周牧师讲的这个呢还是不能得胜。那么这时候怎么来预备，我就想第一个就是说啊，我要加强我的内在生活啊。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敌基督那个兽来了以后，他那么温柔，比如说他那么谦卑，那么你想从外面一判断啊，是从神来的，比如他自己又说啊，我是基督，我是耶稣显现，那么这时候你就很难分辨。那么那时候呢我就可以，由于如果要有很强的内在生活，我就可以问问里边的耶稣，这个是不是你啊，是不是耶稣，是不是说从神来的。那么如果里边这个圣灵或者里边的耶稣跟你说他不是从我来的，或者说他不是我，他是冒充的，那么当时你就可以揭露出他是个骗子啊。那么就是说，那么我想最后呢就是说在末世的时候呢，整个的敌基督起来的时候，或者迷惑人的起来的时候，我们家教会也许，或者说我们其中的人，有些人也许被呼召，或者家教会也许有这样的使命，在末世的时候，当众人或者众这个什么神学家也好，或者说其他的教会都被迷惑的时候，我们家教会有可能被选召来揭露这个骗子，或者说揭露这个假先知啊。那么这时候怎么办？我们必须有很强的内在生活，这也是我一个努力的方向。我举一个简单的小例子，就是说如果把王献华姐妹的眼睛蒙住，那么我从旁边，或者说我他摸摸我的手，或者说他怎么样，他能够认出我来。那么就是说你作为耶稣的心腹能够认出新郎来，能够认出新郎的绝对是心腹。如果你不是他的心腹，到时候别人眼睛蒙上以后，你就认不出他是你的新郎了。所以说那假先知来了，他不是基督，你可能就被蒙蔽了。所以说我们要是加强很强的内在生活，到时候圣灵会带领我们。好，谢谢。
好，还有吗？有没有愿意来的？可以，当然。
感谢神啊，我觉得神的带领是越来越明显了，就是在这个幕后他也告诉我们当如何来预备我们。实际上呢刚才周牧师分享的是虽说是三个层次，思想行为跟着我们的心，但是从现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那谁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恩典，就是我们首先就来预备我们的心，就是我们要加强跟神的关系。不论你是今天受洗的还是我受洗多少年的，实际上这个距离不是我们自己是用时间可以衡量的，而是神的那个关系，我们跟他的亲密度来衡量的。所以我想这个的话我们实际上都是站在一个同样的一个起点当中的，我们可以自己来审视我们自己的一个属灵的生命的状况，我们能够知道。但是神现在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恩典，就是内在生活还有现在这么宝贵的资源，关键是说我们自己要来起来回应。所以实际上我想就是说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觉得这几天呢神也给我有一点的，就是说这个带领跟开启有一些问题的时候，他就讲到这个属灵的传承。那我说我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拥有这个属灵的传承在哪里，就是说我们没有一个真儿子的心。 因为这个传承是神透过历史历代把他的这个恩膏也好，把他的这个作为跟他的这种无限，他不断的来彰显，不断的来启示。但是作为我们这个人有限的一生当中，我们拥有的是非常非常有限的。你说我神给我有开启，实际上也是有限的。那么作为神要使用我们这个世代的话，他必须要拥有这个传承，在他你能够拥有他的这种无限量的一个丰富的时候，才能透过我们继续这个世代当中做他往前一个推进的工作。那这个关键的是说，我们要有这个心，愿意能够愿意顺服在神的这个能里面，而且拥有这个真儿子的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拥有。所以在这里面他也讲到，就是我们的心和圣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就是必须要拥有一个真儿子的心。那这个真儿子的心，现在说我们要透过医治也好，透过等候也好，实际上神都不断的是在开启这个方面。那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心腹的一个前提，也是要我们要拥有一个基督的心，一个真儿子的心，才能够愿意被神来改。所以我想真的是说，在这个末后的世代当中，在这么简短的这么短短的几年当中，我们想要做成这个事情，我们真的要能够宝贝这样一个神的给我们的一个恩典，愿意每天付上这个时间跟这个花上这个代价，你愿意来，愿意来追求他，来渴慕他，来愿意真的与他同在。所以我讲一个很简单一个小小的一个见证，就是在上周三还是周四早晨，我在等候神的时候呢，突然间好像神的一个临在就到了。然后我当时我这个过程我有点记不清，就是我想到一个什么事情，但是神突然就给我一个极大的感动。那我过去认为我呢做事情有的时候呢就是有点虎头蛇尾，起初的热情很大，但是一到问题的时候呢，我可能就有点就总容易放弃这个事情。但是当我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神那个同在突然一下子就感动我，他说你不是这样子的，他说你是很就是你很坚韧的。那我当时这个触摸到我的时候，我就一下子就哭了。那我就说，我说神你怎么为什么是这么认为，我说我不是这么认为我的。那他就给我看到了我在整个的信主的过程当中的很多的这个选择，实际上他就说你是在坚持，这就是我看到你的坚韧，所以你不要自己来论断你自己，他说我不是这样看你的。所以那天说实话就是说我真的非常的感动，而且我就讲就是说真的是当你被神的那种爱跟他的那种就是全新的对你了解所触摸的时候，我那天真的是说我全就是又重新的把自己奉献在神的面前，我就非常的甘心情愿说，我说神我愿意全然的来拥有你，我也愿意把我自己献给你，我说唯有你是真知道我的那一位。所以我们真是想这样子的话，就是说你要付上这个代价，神向你显现的时候，你的心就会全然的来降服，你也愿意全然的来跟随。所以你背那个十字架再也不是一个苦痛的事情，再也不是一个难处的事情，而真的是一个喜乐在里面，因为他真知道你。而在这个真知道过程当中，我们也不断的能够了解我们的良人。所以就像刚才谦和之词里面所唱到的那样，就是愿我的心和他的心能够无缝隙，让我更加的来了解知道我良人的这份心意，来跟随他走这条路。谢谢。
好，我们来最后来做祷告，大家都来站起来，我们来呼求神，去求神要把特别的这一份恩膏要赐给我们。神也在这个一直在我们教会一直在带领，所以首先我们要来拥有神在教会的带领，我们要把这个教会的这个资源全部要领受到，而且要传递到我们自己所服侍的群体。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神现在主耶稣亲自来到迦南教会来引导，来带领整个迦南教会的每一周。所以我们要特别的来为此向主献上感恩，所以我们要全然的领受主耶稣亲自的带领，然后要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个人，也帮助我们所服侍的小组，服侍的我们所服侍的群体，能够领受到这一份这个殉道的恩膏也好，还是那个认识耶稣的这一份内在生活所带来的这个恩膏也好，让我们既能够抵抗这个强权的这个逼迫和杀害，也能够分辨这个仇敌的诡计和欺骗。然后我们一起来为自己祷告，也为我们所服侍的群体来祷告。我们开声来祷告。谢谢你们的心意。 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谢谢你在我们家教会每周的带领，主啊，你亲自来带领我们，主啊，我们没有钱啊，钱没有啊，没有古人走，但是主啊，你现在是亲自来，主啊，每一周都来把你自己的心意向我们来显明，主啊，我们为主耶稣基督我们的啊这一份特别的恩典，我们向主献上感恩，啊，谢谢你主耶稣，谢谢你良人耶稣，主啊，你要来预备我们每一位，预备我们家教会每一位都在这个幕后的时代能够成为你的心腹，主啊，能够在幕后的时代能够，主啊，我们不仅仅有了殉道的恩膏，主啊，也有了面对仇敌强压的这种勇气和胆量，主啊，我们感谢你，全然是从你的爱而来的这份胆量，能抵抗那个海兽对我们的强制的啊，这个敌基督对我们的压迫，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也让我们能够跟主良人的关系，这种亲密相交的关系，主啊，这个啊夫妻之间彼此相知啊相知相认的这种关系，使我们能够来面对这种啊，这个地兽所出来的这一份逼迫啊，这份欺骗啊，这份诱惑欺骗，让我们在与主耶稣基督这份啊良人认识他至啊啊能够至深的认识到他啊，能够啊面对这种欺骗的时候，能够分辨出那种真和假，主啊，这样的一份恩膏也加在我们当中。哈利路亚，赞美主，谢谢你让我们啊从今天开始就这样的有这样美好的领受，这样的预备。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我们所服侍的群体和包括我们自己本人，都能够预备好自己，到面对这啊这两份的啊这两样的这样的啊试探和逼迫。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愿你的旨意成就。愿你的心得到满足，愿我们家教会在这幕后的时代每一个人都站立得稳，主要使我们服侍的群体能够站立得稳，使我们带领许许多多的中国的教会，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在幕后的时代预备好自己站立得稳，谢谢你主耶稣，愿你的名得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好，感谢主，好，各个分堂各个那个都可以，我们自己来。